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同工们收听拆船神学这门课程。那么在这门课程里头呢，我们的主讲老师呢就是姚谦牧师。
大家好，
姚牧师您好。
文慧好。
还有文慧呢是跟大家呢一起来学习的啊，我们都是同学同工啊。拆船神学呢今天就进入第四讲。
对，第四讲。
对，
我们上三课呢都是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像回顾，因为在拆船导论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谈过旧约的拆船，
是
新约的拆船，
是
而且也是教会的拆船。那么上几次呢，我们都是在这方面再来一个温习，我觉得
对温故而知新。
而且我们谈旧约拆船的时候呢，也特别让大家重新去反思，到底拆船是何时开始，何时算起的，那这个呢是很重要的问题。
是，
那么而且新约的拆船呢，我们也明白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重要的，
是的，
但是新约的拆船从这个耶稣升天以后呢，教会开始，那么教会的拆船到底从那个时间开始到现在到底如何做，有什么觉得我们今天去来抓住要点，那个是我们上两回呢提到新约的拆船跟教会的拆船呢是来跟大家讨论的。
是，谢谢姚牧师呢就带领大家呢重温了一下呢第一堂课到第三堂课的重点啊。那么文慧也鼓励呢同学同工们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再重温一下重听一下呢这个拆船导论啊，也是我们的姚牧师主讲的。那么大家呢打好底子呢，我们就可以来听听呢今天的这个拆船神学。今天的第四堂课呢，牧师啊，我想呢还是跟同学同工们呢再说一下呢我们这门课程的一个大概啊。那么我知道您第六堂课开始到第十八堂课呢是一个单元，对不对？
这个我们第一次好像也跟大家谈过，这个是我特别觉得现在谈拆船神学呢，我们都好像进到一个比较注重圣经神学这个概念去谈拆船，所以我第六课到第十八课有十三次呢，是特别来选用
莱特
这位圣经神学家，也是拆船的专家，他新写的一本书《上帝指明的宣教使命》。他这本书的好处就是很应用性，去让我们从圣经神学来了解拆船。所以呢，这十三次呢是按他有焦点有主题的去来跟大家探讨的。那么今天呢，其实第四课第五课就比较特别，我的主题是叫做什么近代的拆船呢，这个呢有一点是过去一百年来呢重要的拆船会议，这方面来跟大家稍微了解。另外也是呢我们说影响今天拆船的这个
路线，
那么我们会跟大家谈到这个什么福音派跟普世派，两派。其实我也不太喜欢用什么派，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保罗说
不要分门别类嘛，
对，
不要分派别嘛。但是在世界上呢其实也没有 没有办法避免，真的有。
这是一个比较让大家有一点啊直接的认识跟概括性的。
这个不是真的按圣经说，哎，分门别类，
嗯，
而是我们在看到主的福音在传扬上有不同的折重，
嗯
啊偏重，所以呢，什么福音派、普世派这些用词呢，是怎么说呢？神学家们或者说教会发展专家们呢，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为了方便讨论才这样的来分出来的。
嗯，
我觉得关注这两个大的派别他们的折重呢，对我们谈拆传这个也是有重要有帮助的。
是，所以呢听牧师这样说呢，第一课到第五课呢，我觉得就像帮我们打个底啊，让我们啊回到圣经中啊，看看呢这个关于拆传的啊情况，以及圣经当中呢啊这个拆传的真理。然后第四课第五课呢，就让我们啊看看这个拆传历史，特别是近一百年来啊这个不同的拆传的路线。然后呢进入第六课到十八课呢，就是根据莱特的那本《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哈，有一些的主题。
他每一个主题都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盼望大家，如果你也可以找到这本书呢，我觉得好像课堂有时候介绍重要的参考书也是好事情。但是我不晓得，因为这本书可能没有这个什么，我们那个
简体
字本。
嗯，
那么很多可能都看不懂繁体字，那个也是有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重要不是你有没有参考那本书，是我们按那个重点来跟大家来探讨。
对，那么最后六堂课呢，我知道呢姚牧师呢就会带我们看看啊，就是一些不同的这个
专题了。
对，
比方第十九课呢，我们谈到这个诚实宣教，这个也是热门的课题。
对，
比方第二十课呢是职场的宣教啊，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一般的信徒啊，你说我不一定是传道人，我也为主做工，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很多的考虑了。那么二十一课呢就全球化的拆传啊，这个也是今日二十一世纪呢任何的重要的科目，不单是超强的，也是要谈的。
对，
嗯，
是。那最后三课我相信呢就是一个总结啊，那这就是呢整个拆传神学二十四堂课呢啊一个概要。那希望大家呢啊，我们重温不仅仅是呢让大家呢啊重新有这样的记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一个脉络。特别呢我知道姚牧师在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是有一条线这样整个下来的。
其实我不可以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其实我当然过去参与差会、牧会，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经验。但是差传呢是不断的发展，
是，
而且呢这个科目，因为这一科是神学嘛，神学科目呢就那个内容呢其实也是按时代的进步应当有不同的。所以我这里现在比方今天继续跟大家来重复这个大要呢，也是作为一种参考而已了。
是，
所以最后三课呢，我们说这个总结是按神的圣言呢，神的群体就是神的教会，跟我们说话，要把这个福音传遍世界，看神的世界，也是一个皈依的讨论。
是，那进入呢这个第四堂课第五堂课呢啊，姚牧师要带领我们一起来探讨的主题啊，中心的主题呢就是讲到近代的拆传。
其实近代的拆传这个总题呢，我们的焦点今天第四课就放在这个福音派跟普世派的他们的特色。那么下回第五课呢，其实就让大家了解其实过去一个世纪一百年来呢，其实在这个布道跟拆传这个范围里面呢，世界上重要的两个派别他们的源流啊，他们比方很多世界上的主要的宣教啊拆传的 会议。
嗯，
那么我们从这方面去了解他们的影响而已。
对，就是知道他们这个源头在哪里。
所以今天就比较概念性的。
嗯，
下一课呢就有一点的宣教会议的介绍。
嗯，
来概括这方面。
是，那我们就来听我们的牧师呢，
这个，
带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福音派跟普世派呢。我先把它的侧重，它的要点来提出来。
嗯，
其实这方面也不一定是我们很陌生，但是讨论的时候为了方便呢，我就想过啊，怎么样把它的重点特色来提出来。
嗯，
那我们先来谈谈这个福音派。其实福音派呢，它的特点呢可以很多。如果你跟我上线啊去参考，不单是看书本，
哦，
也有不少的探讨啊，介绍福音派啊，
上网去看看。
这个分别其实越来越多。哎呀，我觉得现在的人呢根本可以不看书，因为如果你上线上网呢可以找到的材料很多都，
嗯，
当然你要懂得分辨了，要不然呢这个也是很杂乱。
是，
那我就自己整理了，我觉得福音派跟普世派，我就各派呢，
嗯，
就把他们那个特色呢就分作四个重点来，
是
来谈谈。那福音派呢有四大的特点，这个当然我也有参考，也经过我自己的整理了。第一个呢就是福音派呢，我们很多华人教会或者说在我们的源流里面呢都是属于这个了。
嗯，
它是第一强调悔改重生。那么我们今天传福音啊，信耶稣的永生，有永生的确据啊，这个呢是很清楚的。
嗯，
那福音派呢就强调这种重生悔改的经验。
嗯，
我不是说哎，其他的不是福音派他不谈这个，不一定，也不是对的，但是福音派特别呢强调悔改重生，啊，这个是这个很重要的。那么第二呢，福音派呢，如果你说哎，你跟我称自己是福音派呢，我们都是相同的，就是强调圣经的权威。
嗯，
啊，圣经的权威就是说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我们生活里面一切的指导的中心，
也就是说圣经没有错误。
那这个圣经没有错误，圣经无是不是念谬啊？
对，谬。
圣经无谬论呢也是引起争议了，因为呢如果我跟你说下去呢，哎呀，如果我告诉你哎，福音派也有不是强调或者说持守圣经无谬，你是不是接纳呢？
嗯，
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哎，在这个发展里面呢，福音派一方面他一定强调圣经的权威，我说是权威，但是刚刚文慧老师跟我们在补充，哎，圣经无谬，
嗯，
或者说完全没有错误论呢，啊，我要诚实告诉你，其实有一些福音派，或者说福音派里面有一些分支流呢，
嗯，
可能也不一定完全的相信了，这个呢很复杂哈，我不可以接受。
嗯，
但是我说四大特点呢，第二大的特点呢，福音派它强调圣经权威是对的啊，
嗯，
这个我们谈到这里了。第三呢，当然称为福音派呢，它是很积极的传扬福音啊，这个呢一定的，而且也特别强调个人的救恩。
嗯，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如果你是教牧同工啊，你是福音派，你一定鼓励带领弟兄姐妹来学习怎样去做个人布道啊，
是
推动他们去出外来做这个领人归主的工作嘛，啊，这个是福音派第三个很重要。第四呢，当然这个也是信仰的核心呢，就是强调耶稣基督我们主的复活。
嗯，
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说我们更正教在福音派里面的特色，就是我们坚信因信称义的道理。
是，
那
是
这四大条呢，其实也不可以完全你说哎概括所有福音派。
嗯，
但是我提出这四个呢，为了对要下面谈到这个普世派作为一种对比而已。
是，
那人来福音派你说哎，姚谦还有一些我认为重要的你可以技术的提出来的，有些 你看有些书，你看有些专家，他提出福音派四大要点，五大七个重点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他们的共通呢，我刚刚提到那四个呢，一定都没有人反对的。
对对。基本上牧师您一讲出来呢，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应该都明白福音派究竟呢，
其实我们平常生活侍奉里面已经都碰到这个，但是我们很少一定要这样的归纳出他这个特点是这个来点出来而已。
是，
那我很快也谈谈这个普世派。我觉得普世派呢，当然呢我们下回才谈他们历史里面的宣教会议来出来，或者说他们的分流，但是呢我们说这一次是概念性来说嘛，那普世派它也是有四大的特点。那第一个呢，我说它是很重视社会关怀啊，社会关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爱世界上的人，我们不可以很功利的只是怀着一定的目的领人归主传福音而已，我们应当修正这种只是领人归主传福音功利关怀的思考。你我不晓得你听懂我的意思。
我明白，我相信弟兄姊妹也应该明白。
因为有一些信徒基督徒他觉得我存在只是为传主的福音，没有别的，你不要我多做其他，任何在这个以外来爱人但是跟福音无关的事情呢
我都不做、
那普世派就很反对这个的，他就很重视你要有社会关怀，就是这个意思。
是，明白
了。这个是第一。第二呢也很特别，我们说福音派强调圣经权威，那么普世派你说他不强调吗？他没有说他不强调，但是他不放在那方面。第二个大的特点呢，普世派是强调所谓神的国度。这个神的国度呢，这个国度就是英语是 kingdom。就是圣经里面也说，耶稣说我的国在人的中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个国度概念，其实圣经福音书里面也有。
对，
那普世派就特别强调神的国度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想把我们呢在世界上我们的关怀呢放在一个很宽阔的这个层面，要我们相信人世间现在很多的事情没有，我怎么表达呢，没有公义的，我们要强调公义。那么神的国度呢就是这个仁爱公义国度的来临，他是放在这方面的。
明白明白。
所以呢他特别强调神的国度他不用什么福音用字，他是常常讲到神的国度降临
是。
第三跟刚刚说的那个有关呢，就是他们很重视公平正义的。
对，这个可以想象
这个呢跟神的国度他们 放在一起看为很有关系。
对，
当然呢我们说福音派，我们也说基督徒我们传福音要彰显基督的大爱，也是要努力爱神爱人，但是普世派呢就特别说这个世界上因为太多没有公义的事情，太多弱势社群呢，他们需要人来关怀他们，了解爱护他们。这个世界太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帮助一块来消除这些不公。所以他们就很重视，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很重视公平正义，
是也很积极参与一些社会活动
这个就是刚刚文慧老师提出，就是第四个大的特点了。因为他们这样重视公平正义呢，他们就说我们呢基督徒呢应当要很认真的来进行关怀社会。那么社会的角色呢，就是教会对神，如果我们说有真正的信心，对人有真正的爱心呢，我们就要很认真的来关心社会。这个
是
普世派里面呢重视社会关怀，强调神的国度，重视公平正义，认真的进行关设。这四大特点呢是我作为一种 经过参考以后呢，把它整理出来，来相对于呢我们刚刚说福音派那四大的特点。那福音派他们强调悔改重生，你跟我一定是很清楚，
是
我们也不讲也明白。福音派强调圣经强权威，福音派自己传福音，福音派那个教育方面因信称义，强调耶稣复活让我们可以称义。那你看，哎，普世派里面没有好像福音派刚刚我说那四大特点呢，比较教义性那个感觉比较那么重的，他很注重这个社会，他很注重关怀，他很注重公义，他很注重神的国度。
嗯，是，但其实他们也是立足于这个圣经之上嘛，对不对？
那两方当然他表达自己的特点的时候，或者说你说不是他表达，是姚谦在整理他们呢，但是他们背后当然他们强调这些呢一定有圣经的根据，
对，
他们也是站在圣经的立场来这样的整合出来的。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说哎普世派他们没有圣经根据，或者说我们说哎福音派只是强调传福音，他没有关怀，所以我们不可以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今天说在概念上在思维上我们讨论的时候呢，应当有这种他们的侧重，他们的特点里面有这样的侧重而已。
是，那牧师呢刚才就帮助我们呢了解了福音派跟普世派呢之间一些重要的观点哈，或者是他们的立足点之不同。那么实际去运作的时候，在拆船事工上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发展？
所以按照这个概念，我们说各自四大特点呢，如果我们都接纳这个是他们的分别所在呢，用在拆船的服饰或者说施工上呢，他们我们看见他们也有不同的偏向的，或者说偏重的。那福音派呢，他因着这个呢这么强调传福音重生的经验呢，那么在拆船的施工上他们就很注重所谓福音的使命啊，用他们的说话来说是福音使命。这个福音使命呢，就是说他们很注重布道职堂，就是在不断的来推广传扬福音，
是
个人布道的这个事工里面呢，哇，他们很喜欢看见神的教会不同的地方的教会一个一个的建立起来的，所以他们也如果他们很注重圣经的权威呢，他们就很特别注重圣经的翻译，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多还没有的福音的民族，我们说福音要传到万国万民中去嘛，所以呢也有一些差会被主兴起来做翻译圣经翻译的这种的事工嘛，所以福音派呢他们的差权都很注重布道职堂圣经翻译。当然呢我们说跟福音的传扬，从耶稣那个时代开始就很，因为耶稣不但是传扬福音，也疫病赶鬼嘛，
对，
所以福音派呢这个福音使命里面也重视医疗宣教啊，如果他们的背景是医生是护士或者说是做教导的，他们就很鼓励自己来参与这种医疗宣教了。当然呢赶鬼治病这个呢在拆船的工厂上常常也有，
是
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在前方也有这种的分享，
嗯，
但是这方面呢就不成为一个呢好像圣经翻译一样呢就制成一个什么特殊的事工，
对对，
这个我们都懂，
嗯，
所以这个是福音派在拆船事工上呢他的那个偏重。那么普世派就怎么样呢？我们说如果他很注重公义注重正义注重神的国度注重社会关怀呢，他就比较偏向所谓文化的使命了，
从文化那边着手了，
对，
嗯，
他就很注重很多谈这方面。那么这个影响所及呢，就是在拆船的事工里面他们就很强调来在教育方面啊，帮助没有念书
哦，扶贫助学
啊，
嗯，
在贫困的社区来帮助他们来建设起来啊，
嗯，
他们也 很注重，哎，如果弟兄姐妹里面你有不同的恩赐，各行各业的贡献也带进这个拆船的工厂啊，那跟其实你说跟福音派那个分别是不是很大，也不一定，
对，
但是他是更注重这方面，那么可能他们也比较偏向更多跟地方政府来合作啊，
啊，
这个福音派方面呢，如果他比较偏向职堂传福音，
嗯，
直接布道为主呢，很多时候这方面根本都在自由地区呢，根本都不需要透过你什么要跟政府来协作的嘛。但是普世派呢，注重文化使命呢，你不通过地方的政府领导来做工呢，你单是自己做呢做不来的。
是，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志愿机构啊，他们所做的都是在跟这方面帮助一个社区更健康，帮助一个地方的政府更有建设的作用呢，是这方面比较多的，这个是普世派，
是
他们在拆船的服饰里面呢让我们看见。
是，其实呢这两派我想内地的弟兄姊妹应该都有一些听闻跟接触啊，可能在他们周围认识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拆船的事工都有这样的分别跟情况。
其实这方面呢也我也说不一定，因为中国这么大，其实拆船的表达而且也不同的拆会不同的团体进来呢可能他们也有不同，但是慢慢虽然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这两个派别他们的分别所在，但是慢慢我也觉得呢他们在发展里面呢也是合流，慢慢就没有太多的分别了。
是，
意思就是说福音派他强调传福音，但是慢慢他也看见这个呢关怀社区关怀贫穷人这个方面呢也是重要的，所以他也慢慢把这个直接布道建立教会这个焦点呢也有把它放得更扩一个范围里面。对，那么普世派他们也发觉，哎，我们可能说来说去只是社会关怀社区建立，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做福音的工作，没有传扬耶稣所说天国的福音，他们也慢慢变得更多偏向方这方面，所以我所说所谓合流呢就是这个意思。
是是，那关于这个福音派跟普世派呢合流啊，他们在事工上呢就引起了一些变化啊，那可能呢下一回呢，
对，
牧师就可以，
我们今天时间也不够了，下回我们谈到这个历史他们的演变呢就稍微补充这方面。
对，那不知道呢亲爱的同学同工们呢，对今天呢拆船神学里头呢姚谦牧师带领我们认识啊这个福音派跟普世派两种拆船的策略呢路线，那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那欢迎您呢可以就您所听到的跟牧师交流。好，愿神祝福您，
再
见。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门子，扩大你脚步之地。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门子，扩大你脚步之地。
你要生要用你，你要舍己走出去，给我的土地在你面前，脚踏之地属于你。